感謝天父俾我哋整整兩個禮拜有咁美好嘅屬靈嘅筵席，為我哋預備當中都係願我哋就算唔能夠嚟到參加嘅，都可以聽翻啲錄音。主嘅話語真係好似雨共雪咁樣嚟到我哋當中。主係好愛我哋每一個人，佢知道我哋嘅需要，佢就係咁樣將佢嘅話語真係帶到嚟我哋嘅生命。願我哋每一個都唔好真係忽略咗主話語嘅寶貴，同埋對於我哋生命嘅工作。有兩項事情嘅宣布，夏令營收營，今日入營嘅兄弟姊妹，請你哋記得帶埋你哋嘅行李，放喺副堂適當嘅位置。今日我哋下晝聚集之後咧，就會入營噶啦。由於夏令營收營嘅緣故咧，所以星期二晚嘅練習班就會改喺八月第三個禮拜二舉行，而星期三晚喺香港教堂呢邊恆常嘅聚會咧，就會暫停一次嘅。無論大家今次能夠入營，或者你唔能夠入營喺營外，都係請大家同心為靈修營禱告，祈求上帝嘅恩與廣廣賜下。上帝嘅天窗已經開咗，願上帝嘅福雨滂沱咁樣，好似呢幾日我哋嘅天氣咁樣嚇，滂沱大雨淋到我哋當中。第二項嘅事情，溫哥華大聚集同埋靈修營。温哥华的大聚集咧，将于听日，即系佢哋当地嘅时间星期一至到星期六，每晚七点钟举行嘅。而佢哋嘅灵修营咧，亦都喺下一个主日，即系当地时间黄昏开始。香港同埋温哥华都系同一个教会，请大家喺祷告当中切切嘅纪念温哥华教会，让我哋无论喺香港或者温哥华，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同心侍奉主。现今主日请分班。今天早上和大家学习的圣经是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讲的比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新约圣经二十四版，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天国好比下面的故事，有一个葡萄园主清早出去，请工人到他葡萄园做工，约定照常例每日给他们一块银币，然后打发他们到葡萄园做工。第三节，上午九点钟左右，这个主人啦，原主啦，再到市场，睇见有啲人企喺处无所事事，对佢哋话：你哋亦入去葡萄园做工啦，我会俾你哋公道嘅工资。佢哋就去。后来中午十二点钟到下午三点钟，佢又出去，个原主又出去，照样请咗一啲工人。下午将近五点钟，他又到市上，看见还有些人站在处，就问他们为什么成日站在这处无所事事呢？他们答话：因为没有人请我们。原主就对他们说：你们都入去葡萄园做工啦。到挨晚时，原主对领班说：叫工人来分发工资给他们，由最后入来的先知 到首先入嚟嘅资源为止。嗰啲五点钟至嚟做工嘅，每个人领取一个银币。轮到嗰啲最早嚟做工嘅人嚟领工资，佢哋以为一定会得多啲，但系每一个人亦只得到一个银币。佢哋得到之后，就埋怨主人话：呢啲最后入嚟嘅人只做一小时嘅工，但我哋成日喺烈日下辛苦咁做，而你支俾佢哋嘅竟然同支俾我哋嘅一样。原主答佢哋中嘅一个话：朋友，我并冇唔公道待你啊！你唔系同意每日一个银币嘅工资咩？拎你嘅钱回家去啦！我俾嗰啲最后入嚟嘅同俾你嘅一样，唔通我冇权使用我自己嘅钱咩？因为我待人慷慨，你就嫉妒咩？于是耶稣话：咁样嗰啲在后嘅将要在先，而在先嘅将要在后。这个比喻都是我们很熟悉葡萄园中的工人，自己都跟大家都是，就是我记忆中，我没有抄回就是以前的 notes， 我都记忆中都是有跟大家分享这个葡萄园的工人。这里呢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上了年纪的，我们都出过来打工，都好理解到，或者我哋做过人事部啦，或者我哋都打工嘅时候，我哋都同人事部即交往过，即都打过交道，即都有啲来往。又或者我哋甚至我哋好似呢度讲及嘅原主一样，我哋係老板，我哋开嘅公司，我哋请嘅工人。所以虽然呢度讲及葡萄园的园主，但我们都可以理解得到，那些无论个老板的心情啦，工人的心情啦，雇主和雇员的心情啦，我们都很容易理解。我就会分开三个环节跟大家学习分享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第十节，这里第十节他说由最迟入来葡萄园的五点钟入来的，他说做了一个钟，即是六点钟的放工，大家是不是很羡慕呢？在香港上班很难六点钟放工，很多呢就是 round the clock， 连半夜，如果你的有客户在外国，或者你的总公司在外国的话，你可能都是半夜你都是要在这里开电话会议。他说六点钟就放工了，六点钟就放工。他说这些人由最迟入来的人开始领工钱，领了一个银币，去到最早入来的大清早，他没有说几点钟，就是九点钟以前，他说清早的时间就已经入来的人，每一个他们的工资不多也都不少，是一个银币，是一个银币，每人所得的都是一个银币。我们来到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那个银币是什么东西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那个银币，我们来到主耶稣那里，我们说好像入了这个葡萄园，无论我好像有些人，他打工的时候，他说我寓工作于娱乐，就是这一份工我越做越开心的，因为不是说去玩，可能是在当中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感受得到跟其他的人一起的工作原来是这么开心的，我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做成一些好的事情是对于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又 很开心，因为是有建设性的所做的事，所以未必一定是去玩乐才是一件开心的事。有时候可能有些工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以往都打过工，虽然我不是打了很长的工，不是做了很久的日子， 但是有时候你初初入那间公司的时候，不是好像今天这样，很多时候你入那间公司之前，你已经哇找了这间公司的底蕴了，他做的是什么生意，他是怎样栽培员工的，各样东西你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的资料你才去见工，去见工。我们以前的时候，有时候入了一间公司，其实即是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方便手机，有那么多互联网可以给你去 check 到，很多时候都是入到一间公司，虽然你大致上都知道他做什么的工作，但是你真的要入到去真的去做的时候，你才深深体会到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是不是一个融洽的雇员关系，或者是员工之间又是不是一个协调的工作团队，做的工作出来的效果又是怎样，很多时候你都是要做的时候才知道。但是你入的时候，入职的时候可能都是想着可能适合啦，但是有时候有些工作你真的做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都不是很适合我的个性，或者是跟我的理念不是很相似，可能即是违背我自己的理念，可能就会离开。也都有一时候你真的在那间公司，你越做你就越发觉，哦，原来我的在这间公司里面，他那个工作的性质是会发掘了我自己的潜质出来的，于是你就越做就越开心了。还有你继续做的时候你发觉做出来的事那个效果原来是回馈社会的，是能够帮助人的，所以你就越做越开心，你越做就越感觉那种的趣味。所以寓工作于娱乐呢，不是真的说你可以去玩，有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出来做过工的，都会有这个的体会，有这个体会。在这里每人每个人最后都是得到一个银币。刚才我问大家，你来信主耶稣，你来跟从主耶稣基督，你说你想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想得到那个银币是一个什么的银币呢？可能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所想的都不同，可能我们会觉得我来到的时候我就希望将这个福音就带给我的家人，让他都得着同样的福气。我有些人就是想我在这个生命上面，在这个世界生活里面我很想有人带着我，有主耶稣基督带着我行这条路，可以在其中是得到我的心有平安，我生活里面有生命里面有喜乐，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演绎，不会是错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生命的需要，但是天父也都说，在马太福音那里也都说，他说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公义。如果你回去想看回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最后那几节，天父是知道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未开声，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以为我们的需要在这里，但天父是完全知道，因为他做我们出来，他为我们安排前面的路途，他让他带着我们行前面的路途，所以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讲的未必一定是灵里面的需要，甚至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天父岂不知道吗？天父岂不知道我们需要食物啦，我们需要饮食啦，我们需要各样住屋啦，他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份工作啦，他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他完全知道，天父是完全知道。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公义，天父 会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供给我们。有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信主一段的时间，他说我生活艰难，我有我的家庭要去照顾啊，我的家人都要吃饭的嘛，所以呢我就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赚钱，因为我要维生啊，我自己都要吃，我就算不吃我的下一代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都要吃啦，或者我的家的已经退了休的老人家他们都要吃的，个心里面就很多的彷徨很多的焦虑，于是呢就日做夜做，有些人不止做一份工，可能做几份工，或者你是老板的可能开了一档生意都不够，又要开多档又要开多档，这些不是错的事情也都不是不对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那里他说你看看天上的飞鸟，那些麻雀都不值钱的，以前他说两文钱就买到一只麻雀，现在的麻雀呢不用钱的，就是在我们身边周围飞来飞去的，你不用钱的，他们也都不工作的，麻雀没有做任何的工作的，但是他说天父一样是喂养他们，一样是喂养他们，他们的生命如果天父不准许，一只麻雀都不会跌落嚟跌落地死去，天父就是这样看顾他们。他说你看看野地的百合花，那些花朵野地生出来的没人照顾的，但是天父就是这样让他长得几美丽，啲颜色吓，啲花朵嘅颜色几鲜艳啊！佢话连旧约嘅时候有个叫做所罗门王吓，嗰个所罗门王咧好富有嘅，佢嘅财富系好多好多嘅吓，天父俾佢有聪明智慧，所以咧佢管理个国家好好之余，佢亦都个财富系好多嘅。佢主耶稣话嗰啲野地嘅百合花，佢话今日生长茂盛，再过几日它已经凋谢了，可能有些人将它放到火炉里烧，又或者它已经凋谢落到泥土里，它说但是天父给它们的花朵的颜色比起所罗门王它极盛的时候所穿的它们当时的紫布，是一些很贵族的人才可以穿到的，或者是丝绸，是一些很贵重的衣物。他说所罗门王的财富都比不上一朵野地的百合花，他说更加何况我们呢？为什么我们的信心这么少呢？他说不需要忧虑明天，今天的事情今天去处理，以依靠上帝的能力去面对各样的事情。没错，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兼顾 去做工，是诚实的，是勤力的去做，这些都是不是错的事情，但是在这切的背后，在这一切的背后，他说不要一个，即我形容一下，一个头中晒下去就忘却了背后其实天父是会供给我们一切的事情。刚才我举个例子，你做一份工不够，你开一档生意不够，你再开多几档，或者是你打多几份工，有一天假如有一天你的身体的健康不是你控制得到，虽然你好好的已经是好好的保养自己，有一天突然间疾病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不要说打一份工啊，打几份工啊，你哪有那个精力啊，你哪有那个精力啊，但是岂不是如果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岂不是见到天父没有抌低我们，天父知道 我哋嗰个限制。天父知道我哋嘅需要，岂唔系天父又系咁样样带住我哋行过呢啲事情咩？我哋唔系翘埋双手唔做嘢，等天跌落嚟，唔系。是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是以上帝的事情为先。到我们有这样的，刚才我说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当我们有这些限制的时候，天父岂不是一样的帮助我们走过这些困局吗？走过这些困局吗？所以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自己的忧虑，我们的忧虑，我们让这些忧虑日日就是想着这些事情，想着这些事情，你想，我记得以前长者，100岁的长者，他说，以前呢，我就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这么大年纪的，我来礼拜堂的时候，我想他都已经70多岁了，满头乌黑的，满头乌黑的，那我就，都有八卦，好像都有去问他，你有没有染发的？他说没有啊，我头是，是自然黑的，是自然黑的。70多岁的人都没有白头发，我心里面很羡慕。而且我都在想，有时候呢，有时候或者是工作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事情有忧虑的时候，哇，一忧虑完就糟了，白发就飙晒出来了，就飙晒出来。那我又记得呢，这位长者呢，他讲到的时候呢，他就经常跟我们讲，在大堂讲到，他说我们怎么要忧虑呢？他说没问题，你忧虑。如果你的忧虑可以让你的生命长多一点的时间，又或者你忧虑的时候可以为你解决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就忧虑咯。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是所有的事情是完全的交托上帝。你听他生命里面很多很多的见证，甚至他孩子，我记得他说他的孩子有一次个头受伤，他说个头呢大到好像个篮球那么大，胀到一个小孩子的头胀到篮球那么大。他说那些邻居个个都来看他，我说那些邻居这么有爱心啊，他就笑一下，他说来看看他的头大成点啊。当然啦，来到看，可能有些人是凑热闹，有些人可能都是心里面是一个同情的心，同情的心，都来关心一下有什么可以帮助。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哇，个个都想着他生命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头大到这样受伤。他说就是这么奇妙的，上帝的医治，上帝的医治。今天他这个孩子仍然活着在这个世上，长者都已经100岁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不透露人家的年纪，可以想象年纪都不轻。天父就是这么奇妙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那种的忧虑，我们越想我们就越害怕。没错，你遇着事情的时候是真的很烦扰的，好像大山在你面前，你想拨开这个大山都拨不开，你日又是想着它，夜又是想着它，但是有帮助吗？长者鼓励我们说，如果真的有帮助，那你就想吧，你通宵不睡去可以为了件事情解决，那你就通宵不睡咯，好事来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不要说疾病健康，其实很多生命里面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控制不到，都控制不到，不是我们一些的忧虑就能够解决到。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说，一日的忧虑我们一日担当就够了，我们今日要做的事情我们就今日去面对就够了，明天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要知道以上帝的事情为先，我让样样，我 今天我都不能够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以上帝的事情为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是不是翻多些聚集，就是呢啊，是不是我多些的时间去祈祷亲近主读圣经，就是叫做以上帝的事情为先呢？又有啊，有些人又说啊，我逢亲遇着什么事情呢，就想了上帝先。好多林林种种，我不能够一言的 去解释。因为这个以上帝的事情为先，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公义，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天仍然在这里学习着，仍然在这里学习着，我仍然感觉仍有多恩可得，我仍然感觉我的生命里面是仍然是有空间的进步。以上帝的事情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说啊，遇着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上帝，啱的。无论是大事小事，我们控制到不控制到，都以祈祷，上帝啊，我要面对这件事情，你和我一起去面对。啊，上帝啊，我要做这件事情，你和我一起做。啊，上帝啊，我要在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做一些很普通的、很 routine 的、很惯性的事情，但是上帝啊，你都和我同在。上帝他是听人祈祷的父，他会看顾我们，会看顾我们。这个银币，我们追寻的这个银币是一个什么银币呢？我们在大聚集的时候听到讲及主耶稣基督的比喻，其实都是在马太福音前面的第十三章那里。我们之前有听过撒种的比喻，有听过这个主耶稣的那个，他说形容一个人去到个田间，发觉这个田呢是有宝藏在当中的，于是呢他就马上回家卖了他的产业来到买这块田，因为有宝藏在这里。他另外一个比喻也是说，他说有人去到见到发现了有一个很贵重的珍珠，是从来未见过这么贵重的珍珠，于是他就回到家将他所有的财富变卖了来买这粒珍珠。我们那个银币，我们追寻这个银币是一个什么的银币呢？天父说是永生，永生是一个简单的词句，永生。这个永生是永远的生命，永远和上帝没有隔绝，永远和上帝同在的生命，这个永生。这个永生不要以为啊，成日都以为呢我们呢就死了之后先开始这个永生，我们死了之后先入天国，不是啊。主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天国来到我们的心中啊，不用我们死了先开展这个天国，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不用等我们死了先成为天国的子民了。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迎接这个天国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命已经可以开始这个永生的生命。这个永生的生命用我自己的言辞，永远和上帝一起的生命。我们使什么要回到去离开这个世界先和上帝一起呢？不需要啊。主耶稣基督已经钉身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他的宝血，为每一个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每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付上这个代价。变成如果你和我都愿意承认我们是 罪人，你承认好不承认好，在天父的眼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都要钉在十字架上面。传道人长者提醒我们说，十字架钉身的十字架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是最极刑来的，最严重的罪先要钉十字架，最严重的罪是最重的刑罚，钉身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每一个都，我们觉不觉得我们是罪人都好，我们 都要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犯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33年多的时间，他从来没有犯罪，但是他就是为我们替代我们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让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就可以藉住主耶稣基督钉身在十字架上面，就好像我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付出这个最重的刑罚，付上这个最重的刑罚。主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埋葬了，第三日已经复活了，今天他已经回了去父上帝处，他在父上帝的右边，不单止代我们祷告，他还打发圣灵来到我们心里面居住。圣灵是谁啊？圣父父上帝，圣子主耶稣基督，圣灵上帝的圣灵，圣洁的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三个不同的格位，但是都是同样是上帝。主耶稣基督回到父上帝处的时候，就已经打发圣灵来到你和我的心里面居住，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清洁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空位，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杂物，天父，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心里面居住，圣灵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圣灵就代表上帝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居住。你说天国怎样由今生开始呢？天国我们得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居住，上帝和我们一起，上帝和我们没有任何的隔绝，岂不是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凭据，知道我是这么清楚是天国的子民，因为上帝是毫无隔绝的和我在我心里面居住，藉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居住，这个永生的开始，岂不是就是我们同上帝除去所有的阻隔，所有罪的阻隔，上帝和我们在一起，这个是永生的开始吗？是永生的开始吗？那就是那天传道人讲及这个珍珠的比喻，还有那个天国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复临的时候，他说所有的鱼网好晒，好鱼坏鱼都一起网好晒，他就讲及我们那个败子，就是那个敌人就在上帝的国里面就杀了一些败子，但是上帝的天使就杀了一些好种。他说败子和这些好种的麦子一起的长大，到天国复临的时候，即是主耶稣复临的时候，这些鱼就好像一网鱼，所有的好鱼和坏鱼一起的在个网里面，就是打捞所上来。他说天国就是将那些坏鱼就丢去，丢下去不用得的了，好鱼就留回，好鱼就留回入天国。在那段圣经里面，当日讲者没有讲到的那段圣经呢，应该是前面的第13章那里，他最后51节那里前面的第17版，他讲完这些比喻之后，我就看下去这个新的和旧的教训，这里如果大家不记得，其实是两节的圣经，我读给大家听，51节和第52节。耶稣就问门徒，他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即是刚才讲及的那些比喻，耶稣就问他们你明白没啊？门徒就答话明白。 第五十二节，耶稣就跟住话：咁样讲，每一个经学教师成为天国嘅门徒，就好似一家嘅主人由佢库房里搬新同旧嘅物件出嚟。以往我读到呢段嘅时候，呢两节圣经嘅时候，我成日都唔系好明白吓。不太明白，但是今次传道人他讲及前面的比喻的时候，我一直读下去的时候，我说啊，我开始有一点点有一点眉目啊，开始明白了。他说如果他是讲一个经学教师，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经学教师，如果你想成为上帝的门徒，天国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你要怎样啊？要搬晒你心里面所有的新的旧的，无论好的坏的、就好像前面讲及的那些鱼啊，撒网的比喻、好鱼坏鱼全部搬晒出来，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空位给上帝、没有空位给主的灵来到居住、所以如果我们想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想成为天国的门徒，想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东西搬晒出来。我们今天以为是宝贵的东西，其实可能就是天父说我还有更宝贵的珍珠啊，你还未见过啊，你还未发觉得到啊。我们以为啊，这些对于我是很宝贝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搬出来的时候，主耶稣说就好像这些他复临的时候撒网捞到的好鱼坏鱼，在天父的眼里面他才知道哪条是好鱼哪条是坏鱼，我们以为是好的事物，我们很宝贵，天父说不是啊，这些其实对你的生命很有害的，是影响你的生命的，是会阻碍你继续的成长啊。所以如果我们想成为天国的门徒，我们就要愿意不要再在这里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力，天父这件事你不要搞，天父这件事不紧要，你不要碰，继续留在我心里面。我们要好像这个主耶稣讲的，他说就要好像个主人在个屋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房里面，所有的东西坦坦白白等晒出来，天父啊，我等晒出来，你觉得是对于我好的东西留低没问题，你对觉得对于我不好的东西你拿去都不紧要，我愿意，因为这个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更重要的是天父啊，让我的心里面除去这一切阻碍你的圣灵来到居住的东西全部拿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的心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就是我们成为天国的门徒要做的工作啊，要做的工作啊。我们来到追寻主，我们来到信主，我们想得的那个银币是一个什么的银币呢？什么的银币呢？而第二个环节呢，想跟大家学习的呢，就是说这个原主啊，很勤力啊，清早就出门啊，就去找工人，不知几点啊，五点六点不知道，九点钟他又出去，跟住中午十二点他又出去，晏昼三点钟又出去，五点钟又出去，他去呼召这些人来啦，来我葡萄园做工啦。我们说无论香港或者温哥华，都是很多天父呼召着我们。我们想想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有些是在母胎里面已经跟着妈妈来到礼拜堂了，当时未识听，一出世就已经在礼拜堂了。有些可能我们是年少的时候，小学生，我们是中学生，我们就来到认识主，来到认识主。 有些我们可能是成年的，我自己都是成年的才认识主，有些我们可能是年长的时候，我妈妈呢来到认识主的时候呢已经80岁了，她行水礼的时候呢已经是80几岁的时候了，可能有些更加年长的，在我们当中有些90几岁的他先要来认识主，先来认识主，岂不是就好像这里这样样吗？我们不要计较，也都不需要去比较。有些人说，如果我在信基督的家庭长大就好了，我就可以早点认识主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我们在什么的环境里面长大，信主未信主的家庭，天父都给机会我们信主，我们不需要跟人比较，我早一点或者迟一点。有些人就是哇，你5点钟的进去做一个钟先得都得的、我临到最后的时候我先来信主，我玩够先、我享受够这个世界先，我追寻够这个世界的东西先，我最后我会回来信主的，未必有这样的机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天灾横祸，这么多我们可能被这个潮流带到去，我们的心都硬到都没办法接受这些种了，上帝的好种了。我们不需要跟人家比较，我们是几点钟来到，无论我们几点钟来到，我们是什么年纪来到信主，天父一样是将那个银币给一个银币我们，天父一样将他的永生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当然我们入到去葡萄园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那里歇住了，主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人是想我们让我们在其中是得着那个益处的，我们就跟着来做，跟着来做。但是主人不要以为是很劳苦的、主耶稣他说什么，他在前面的、第十一章，前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这个呢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是第13版那里、这个都是很好的金句。十一章，马太福音11:28和至到第30节，他说凡劳苦负重担的人可以离我处，主耶稣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啊，我们说追寻我们的心有宁静，我们的心有平安有喜乐，主耶稣说你离我处啦，你的担是不是很重啊，你的心是不是很不平安啊，他说你离我处啦，你就可以得安息啊。跟住佢就唔係话我哋唔使做嘢㗎，啲29节佢话你孭起我呃啦，孭起我呃啦，嗰啲牛耕田嘅时候呢就要孭起个呃、就两隻牛下、有个呃、即係两隻牛可以同步行嘅、那个呃呢亦都係即係嗰个农夫、可以係控制住佢嘅，用个呃嚟控制。佢要孭起我呃，有嘢做㗎，有嘢做㗎，學習我啦，有嘢做噶，要学习主耶稣噶。佢话因为我嘅心柔和谦卑，佢话当你咁样样，你愿意孭起我压，学习我，学我要做嘢噶。佢话你嘅心就会得到安息啊，你嘅心就会得到安息。第30节，佢话我嘅压系自在噶，你唔好以为有个压喺度就好困难啊，好困难啊。我要同大家讲及下最近嘅时候，我諗起我年轻嘅时候未信主，我成年人先信主。当时候我已经出嚟做嘢，出嚟做嘢，咁已经係即係唔係淨係读书啦，已经有不同的人接触啦，同事啊，老板啊，各样有喺屋企嘅时候亦都有长辈啦。咁我就留意到一样嘢，因为出嚟做事咧，你要面对好多事情啦，你要 面对同人的关系，面对你工作环境，你要怎样 去处事，各样东西很多，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当时我都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孩子，听话的孩子，很多时候我就会去问长辈、或者是问上司、问同事、这些事情这样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处理呢、即不只是、公司的程序那些、是、面对这些人、这些客户他这样的态度，他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做呢？我应该怎样去面对呢？咁咧就嚇、即係都感謝嚇、感謝我啲上司啊、同事啊，佢哋好好嘅，係好多嘅教導我，好多嘅教導我。但係我就開始留意到，咦呢、這個佢用咁嘅方式去做，咦嗰、那個又好似用相反嘅方式去做喎、但係佢講落嚟嘅時候都好有道理嘅。咁我就開始好混亂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問啲長輩：如果我咁嘅、面對咁嘅生活嘅事情嘅時候，我應該點啊？呢、這個講又好似好有道理，嗰、那個講又好似好有道理，但係拼埋嘅時候，咦？好似都唔即係都好似好多嘅嚇、背道而馳喎、哦！這個同嗰個嘅方向係完全唔同嘅。哎、我应该怎样做呢？当时候我心里面都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疑惑、哎、最好有人走出来告诉我，你这样走就最好了。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份工，就我就去了外面的地方去读书。就在这个时候我就认识了主耶稣，认识了主耶稣。当时候我很开心，其实我以前已经认识这本圣经了，因为读中学的时候要读圣经，我好开心读这本圣经，因为好清楚地告诉我，这本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这本圣经就是我生命的标准，我不再需要去问这个问那个，然后就个个讲的东西可能是有 conflict 的，有即係唔夾嘅嚇，呢、這個係咁講，嗰、那個又係相反嘅方向講，啊會令到自己好大嘅矛盾嚇，好、大嘅矛盾，點究竟係跟邊個呢？當時候我係好開心有呢本聖經，我就知道我唔再需要去疑惑啦，我乜嘢嘢都翻翻嚟呢本聖經度睇下。上帝怎样教导我，因为上帝的教导一定是正确，因为上帝所讲的说话就是真理，是真确的，是对我们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益的，同埋他的真理是最正确的路途。那时候我就真的很开心了，很开心。他在说我的轭是自在的，所以不要再觉得上帝的话语是捆绑我们，其实上帝的话语是释放我们，我们不再需要在疑惑当中，我们不再需要 在这个世界里面、哎、又这又这一时又这一时又这、哎、都不知道方向是怎样。上帝的话语，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好像双锋的利剑，我们读了上帝的话语，相信上帝的话语，我们立定我们的心智，跟从主的话语来做，不需要担心、上帝就是这样，他除去我们的捆绑，我们不再受到罪拖住我哋嘅后脚咁样，明明圣经就系教我唔好妒忌人，明明圣经就叫我唔好担忧，我就硬系咁担忧，系咁样妒忌。我哋读咗呢啲话语，嚟到上帝面前，俯伏喺佢面前，谦卑，上帝啊，我信，我愿意做，我软弱，我做唔到，你嚟帮助我。天父就是这样，在我们不知道几时的时候，天父就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他说我的轭是自在的，我的担是轻省的。上帝的话语是很有能力的，很有能力的。几点钟来到 天父在我们生命哪一个环节里面呼召我们，不需要，不再需要 去计较，去比较，唉，迟些就好了，早些就好了，不需要。天父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就找住这个机会。主耶稣他另外有一道，他说都是在马太福音，不过我们就不需要揭了。他说他叫那些人来跟从他，那些人就说啊，我家里有死人了，我要回去啊，我搞定了先啦。主耶稣他说你由得死人自己，他说你来跟从我啦，由得那些死人埋葬，自己埋葬的死人啦，好像很苛刻咁样，好像很空不近人情咁样。但是其实主耶稣是教导我哋，冇错，我哋是要面对好多艰难，好多唔同嘅挑战，面对好似大山一样嘅困难喺我哋面前。佢话你唔使担心啊，你放下呢一啲啦，你放下呢一啲啦，你嚟我处啦，你嚟我处，你就心里面得到安息。你先求我嘅国，先求我嘅公义，我会将你所需要嘅一切供给俾你，你唔使担心啊，你唔使担心啊。所以唔好再去谂下早啲啊，定系迟啲揾我哋。今天天父向住我哋讲说话，佢呼召我哋，我哋就马上起嚟啦，马上好似嗰啲门徒吓，当主耶稣去呼唤嗰啲渔夫嘅时候，彼得啊，佢哋马上抌低啊，马上抌低佢哋嘅渔网，即刻起身跟从主耶稣啊！你话我仲要去睇下，喂，跟住你有冇得食噶？我抌低晒啲渔网，我仲有冇饭食噶？我屋企人仲有冇？仲边个去照顾啊？唔好谂呢啲啦，马上就跟从主耶稣啦！主耶稣佢会教导我哋一步一步行前面嘅路途啊！最后我哋睇下第呢、这个。主耶稣那些最早入来的最初的时候就见到哇，最后入来那个做一个小时的工就已经可以拿一个银币了，我岂不是拿更多吗？但是原主怎样斥责他，他说我没有不公道待你，他说我答应你入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银币的工资，反为那些迟入来的他还没说，没说给多少工资，他说我会公道待你，你入来啦，这样。他说你是最早入来的，我当初不是告诉你是一个银币的工资，已经是一个银币，我现在就是给一个银币你了。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受到上帝很多的栽培，在这里他说你见到我慷慨待人你就道疾道了吗？我们很多时候天父很感谢主，他在我们当中给一个小姊妹，今次的大聚集里面给一个小姊妹将他的救恩圣灵施洗施赐给姊妹。我哋，你话我唔会妒忌嘅，我唔会妒忌嘅。我记得咧，以往咧吓，即系呢几年里边咧，都有一啲小兄弟姊妹吓得着上帝嘅恩典。其中有一个成年人吓，佢都系成年人先嚟信主嘅，先嚟教堂听道嘅。佢嗰日吓，佢就喺晏昼嘅时候大堂喺呢度吓，佢同佢嘅好朋友讲，佢话。我今日最后一堂噶啦，喺呢个礼拜堂，佢话我唔再信主啦，我上完呢一堂聚集咧，我就走噶啦。咁当然佢好朋友就即系劝佢啦，你唔好谂咁多啦，祈祷先啦，你而家快啲祈祷啦，珍惜祈祷嘅机会啦。咁佢又信服，咁佢真系跪喺度祈祷，佢后嚟话翻俾我哋听，佢话当佢祈祷嘅时候。他都是这样跟上帝说最后一天 我离开这个教会了、啊、即是他当时未洗礼的、啊、他即来了听到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啊、他可能觉得没意思，帮不到他，不知道 我都没有详细去想，没有详细问过、啊、他说他祈祷的时候，天父就让他想起这个小姊妹，即不是今次这个姊妹、啊、即是几年前的了。他说那个姊妹五岁六岁，他祈祷求上帝赐圣灵给他，他说天父就是这样赐圣灵给他。他说人家一个小朋友这么简单，他说我为什么不就在这个时候，横掂我都想着走的了，那就祈祷求上帝咯，上帝啊，你赐圣灵给我。我上帝就是这么恩待他。啊、有些人很挑剔的、啊、他会说，喂，你思想不正确，你为什么会这样，你妄求啊，妄求上帝啊，你知不知道圣灵怎样帮助你啊，你这样求，哇，很不尊重上帝、啊、但是上帝就是体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这个姊妹没错，她是立定心已经走了，但是当她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的时候，你说上帝的灵当时候就是这样感动他，让他想起这个小姊妹，让他知道、哦、很简单的而已，那我就跟着来做，就认罪悔改，求上帝赐圣灵给他。天父体察他的心，就在那个时候就将圣灵施赐给他，就好似呢度一样，原主佢好同情嗰个五点钟都仲喺出边无所事事，或者之前佢好话，诶、哎、有咩好啊？入去嗰个葡萄园，我睇下仲有冇更好嘅地方，或者系其他嘅农地啊，或者系其他嘅工作，或者更好咧。就算你我明明见到人哋入去啦，我圣经冇咁讲吓，我喺度即系。自己在这里演绎一下，喂，你们进去我不进，我等更好的。又或者他真的在这里等，见不到这个葡萄园，见不到其他的工作，他是很焦急的在这里等。无论如何，到原主叫他进来的时候已经是五点钟了，很晏了，只是一个钟头的工作，照正常我们、啊即是用钟头来计的话，他应该得很少钱的。但是原主叫他进去的时候，他就马上进去了。是原主叫他进去的。是原主最后的时候决定要给同样一个银币他。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的批评上帝？上帝的恩典要施赐给属他的人，向他求的人，我们是谁？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批评、啊、恐怕我们在这里涉足上帝的灵、啊、上帝的圣灵、啊、主耶稣基督施洗礼约翰说，他说后过来的那个要用火和圣灵施洗，不是人的施洗，是上帝自己亲自的施洗。上帝要施洗一个人，不是你和我可以决定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是上帝自己的主权。上帝他接受一个人的灵魂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我们千祈不要去批评，不要跟从这些咁嘅学说啊，话唉，佢咁都得嘅啊，佢咁都值得一个银币啊，佢咁都值得入上帝嘅国，唔好咁多嘅批评啊！上帝佢要做嘅工作，佢系慈悲怜悯嘅。我哋就睇到呢一个五点钟入去嘅，上帝俾呢个机会佢，或者系最后嘅机会咧。或者他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再没有任何的机会呢？所以 让我们从这个葡萄园的工人这个比喻里面，真是再重新一次的学习，也都求天父祂的慈悲怜悯，祂的恩语大大的施舍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批判那么多上帝的工作，我们只是来到亲近主，我们自己先得着复兴，我们先得着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祂珍贵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同心一起的祷告，无论我们入夏令营不入夏令营，如果你今天你仍然是很渴望的，你可以找我们告诉我们听，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上帝呼召五点钟入不入啊？入不入去个葡萄园啊？愿我们找紧每一个机会，就算我们因为任何的原因不能够入到去，我们一样可以在家中同心一起祈祷，亲近主，学习主的话语，让上帝的恩语大大的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愿上帝祝福的话语，请唱赞美诗，之后请梁长伟姊妹领导散会。
好，感谢天父今日再次俾机会我哋嚟到圣殿嚟亲近你，亦都系有我哋嘅夏令营嘅开始。主啊，你随时都系俾我哋系有新嘅体会，对你哋嘅教训，你俾我哋嘅教训真系可以随时嘅帮助，亦都系让我哋随时找紧一个聆听你嘅话语嘅机会，真系能够。好好的咀嚼你教导我们的，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今早听到你的美好，你的真理，让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的教导是给我们一生都是有帮助，也都是有盼望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今日我哋嘅聚会、夏令营一切嘅事情，都系交喺主你嘅手中，让我哋真系能够喺神你嘅里边，你嘅活水嘅江河嘅里边，系能够得着你嘅亮光，得着你嘅圣灵系充满我哋，以致我哋更有力系嚟跟从主。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